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山谷基督会堂，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一转眼一年就要过去了，希望大家在这一年都真的是过得愉快充实，也真的是完成你们年初的计划。那么到了年底，我们湾区就会雨季就来了。那当然我们两三礼拜前我们时间也转换了，那么这个转换就让我思想到今天的题目就是一个生活的韵律。那么这个生活的韵律这题目我想是我们平常特别是我们华人会比较少思考的一个题目，毕竟在圣经里面这四个字没有出现过。但虽然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经文在教导我们，甚至在这个重视，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那我希望今天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跟着神所创造的韵律来走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充实更愉快。好，我们开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创造这宇宙万物，创造这美丽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你的创造里面实在美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植物，有不同的季节，每一天有白天有晚上，主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这个你的创造。主，我们活在这世界里面，能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这是我们的福气。但更重要的，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这世界我们不孤单，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有圣灵每一天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世上短暂的时间，我们 每一个人可以过得充实，可以过得愉快。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ptimization， 这是许多在湾区住在湾区的人都熟悉的一词。做工程师的，相信你们工作一大部分都跟 optimization 有关。 optimization 要翻成中文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我不知道怎么翻我去查了一下也不知道哪一个词比较好，可以把它 翻成优化或者是最佳化，意思就是要改善一个原有的产品让它在某一些层面上能够更好，可以更有效率，可以更快速，更面积更小，更省电，或者是更便宜等等。那么目标就是要把原有的设计推进到极限。那么如果这样讲呢，还是对你来说太抽象。我有一个比较接地气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比喻就是挤牙膏optimization 就是把一罐牙膏呢全部都挤出来可能你们在家有可能我们华人很多人是干这种事情一点都不愿意浪费就希望能够 optimize 这个牙膏里面所有的这个牙膏那么有些工程师呢是比较有创意也擅长呢就是喜欢和擅长设计新的产品，但有些工程师是很擅长 optimization。 我相信我们华人工程师多半是比较擅长 optimization，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常常被训练着要省钱要省力，要省时间。那我们以前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比较不好家里面的地方比较小，所以要 这好好的彻底的利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这个还这个摆设的整齐啊。那么有些人出去外面旅游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时间呢，这个 schedule 安排的满满的，一大早就起来就出去，然后一直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想要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旅游的时间呢，好好彻底的好好的利用这个都是 optimization。 那我们教孩子很多华人教孩子也是用这个 optimization 这种的策略孩子从小就逼他学这个学那个，时间安排的满满的，一个周末要学十样东西怕他们就输给别人。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在美国的社会，也有不少这样子的声音。我们会听到用英文来讲maximize your potential, reach for the stars, leave everything on the field, make every moment count, 这些都是 optimization 的理念。但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是否赞同这样子的生活理念或这样的人生观，不知道你是否觉得说这是我们成功最好的方法。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当我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是 junior high 初中的时候，那么在台湾初中就已经是要补习要开夜车了，就来到美国会发现哎呦，大家这个学生同学都很轻松啊，还没什么功课，回家这个下课以后就去打球，就去看电视等等的，然后晚上做半个小时功课就结束了。我就说哇，这个美国这样生活怎么跟台湾人竞争啊，我们这台湾人一定是胜过美国的。但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别小看他们，你现在胜过他们，但到大学他们就拼过你他们这么说呢，其实不是没有道理那如果我们比人家努力的工作，到最后还不如人，还不如那些一边工作一边玩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很亏，是不是很蠢呢？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那么这一段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也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不遵守这个诫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我在这边再念一次。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畜生，并你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什么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十诫是这个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以后，要将以色列建立成一个国度，一个属他的国度，而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的诫命，守的律法。那么给予十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误解并不是要约束他们并不是只是负面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会叛逆，而生命记第四章五到六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意义，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我在这边 highlight 用红色 highlight 的地方，就是让他们这个国家在万民当中会被看为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说十诫本身这些的律法 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国家，教导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国家。换句话说，这里面所吩咐的是一个智慧之道。我们如果，或者是以色列人如果按照十诫这样行了，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是一个有智慧的一群国民。那十诫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比较，我们会发现说，这十诫里面其实不是每一条诫命都是独特的。从第四诫到第十诫，也是讲到说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犯奸淫等等的哈。那么这些其实在其他国家都有，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基本上的这个法律里面都是要孝敬父母，在当时代都是不可杀人都是违法的，奸淫都是违法的，偷东西都是违法的。所以第四诫到第对不起啊，讲错，第五诫到第十诫后面这六诫呢，其实不是独特的，而独特的地方是第一到第四诫，第一到第四诫。那么其中这个第四诫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关于安息日这一诫是非常特别的，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的，也就是神要他们养成一个规律，在他们生活当中形成一个新的规律，工作六天，但在第七天要休息。在六天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但在第七天，凡是他们在前六天所认为是工作的这些事情，他们在第七天绝不可做。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要求，神要他们养成，要他们形成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六天他们所做的，他们要努力的做。神不是要我们偷懒，神不是不要我们diligent 努力工作，神要他们六天劳苦工作努力的工作，但在第七天要努力的休息。在第七天以前，前六天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可以做，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些几点重要的OK， 刚才这个一点刚才这讲的这是第一点重要的，就是他们在第七天绝不可以做前六天是被视为是工作的，要让他们在第六天的生活跟前六天有一个全然的转变，一个不同的生活。第二点是这个休息不只是父母亲要休息，而是所有的人，包括畜生，包括外人都要休息，大家都要一起休息。那么这个休息其实是目的是要给他们一个保护，这个吩咐是要保护双方面的保护。第一个是要保护那些怎么说呢第一个是要保护，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卡住了哈。第一个是要保护那做头的，做头的要休息。那么做过头的就知道说，如果是你这个机构或者是家庭做头的，那么所有的重担都在你身上。你不知不觉的你会有一个压力在你身上，所以做头的如果那么做头的经常都不会休息，在休息的时候也真的是没有休息，那个压力还在他身上，那么长久承受这样子压力对人是不好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诫命其实一方面是对那做头的一个保护，头的也要学着休息，但是不只是做头的，就底下的人 也要休息，也是要对他们一个保护。有些做头的就是在英文所说的这个 slave driver， slave driver 就是很会怎么样子，很会欺压下面的人啊，像他们这个像奴对待他们像对待奴隶这样子，就不要休息，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无止境的要求。那么这个是对他们的下面的人的保护，让他们的儿女要休息，不但儿女要休息。这个奴仆也要休息，连畜生连牛都要休息然后呢外面外来的寄居的，那么寄居的可能就是不要想着说是这些是在旅游的人，而是可能是他们逃亡的人或者是总而言之寄居的来到你们当来到一个新的社会里面，他们在他们社会地位是算是最低的，所以不可欺负这些人，所以是对所有的人一个保护。所以神这条命令是要保护所有的人。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我们如果去比较《生命记》里面同一段经文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所给予的这个理由，为什么要守安息理由，跟在出埃及记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说，你们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隶奴仆，所以在那里特别提到说，以前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奴隶的，做奴隶是不得休息的，做奴隶哪有休息的地方，一个礼拜七天每一天都要做，一年365天天天都要做，这是做奴隶。以前他们是这样子，神要规定他们一个礼拜休息一天，这个是恩典，这个是他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他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第四诫，十诫的第四诫，其实神的用意是对他们好，对他们整个国家，对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好的，而且要让他们因为这样做而在万民当中可以成为是一个受人羡慕的国家。在他们其他国家，他们一个礼拜要做七天，但是以色列国居然一个礼拜只需要做六天，哇，这有多么好啊！我们移民到以色列去吧。所以神严格的要求他们以色列人要七天休息一天，照理讲这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说要守这个对有些人来说还不容易，因为一开始守的时候就有人违法，就有人在第七天还要出去外面找马拿吃，第七天还想要去捡木材要做工作。那我们看到说，虽然神这样子的给我们这样子的规律是好，但是我们人的肉体，我们人的情欲，我们人的贪，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容易来遵守，好好来遵守这条为我们好的诫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给人的这样子的规律，其实在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也看到，从创造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有白天有黑夜，就有这样子一个规律。我们也看到有季节的规律，有春夏秋冬。另外在犹太人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日历当中，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的这个整年里面有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节庆他们必须遵守的。所以不但在每一天有规律，在一年内也有规律，这是我们从神的创造里面所看到。那么这背后有哪些的还有哪些的智慧和这个益处呢？那我在这边提四点。第一点就是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作息的平衡。我们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很容易 就成为一个 workaholic。 但不只是工作会走极端，其实我们玩也会走极端，是不是？我们看电视啊，现在有这个很熟悉啊，年轻人很熟悉一件事情叫 binge watch 啊， binge 这个字啊， binge watch 就是看那连续剧，在 Netflix 上面一次出来就20集，然后一看就不停的，所以一看就看到这样、通宵的啊，这样子看。所以工作也不会休息，玩、也不会休，也不懂得休息，吃也不懂得停止，这个 all you can eat 啊，就吃。这个是有些人看 all you can eat 不是 all you can eat， 而是 all you want to eat， 你所有想要吃的，所以虽然你已经吃不下了，但是你还想要再多塞一点。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给予这个命令是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平衡。不是不要工作，工作的时候要努力工作，但是工作完了要懂得会休息。休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身心灵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如果你长久工作而不休息，你其实不知不觉的你会感到疲倦、疲乏，而且你会失去那个工作的乐趣。原来你有兴趣的东西，你慢慢慢慢的对那些东西就没有兴趣，就失去兴趣。你会厌倦，而且你慢慢的工作的果效你会降低而不知道。但我们如果有这样子这个有规律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我们可以重新的在可以让我们对原来有兴趣的东西而不会失去 那些的兴趣。而且如果我们懂得休息，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工作效率会增加，虽然你比人家少做一天，但是到最后你的工作果效会比那些不休息的人还要好。怎么说呢？因为当你不休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哈，我比人家多一点时间。那么你有一旦有这么想的时候，你的工作果效，你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你就会容易偷懒啊，我既然我多人家一天的时间，那么我啊可以先做这个做那个，摸这个摸那个，然后到最后就东摸西摸的，你那个时间这个 一天啊，其实就浪费掉了。这个是在小孩子如果做父母亲的，你们允许你们孩子因为下礼拜要考试，这个星期天就不来聚会的话，其实你们是在害他。因为他们读书一定读得更没有果效，他们想着、哦、太好了，我今天多了一天的时间，我不去教会我可以多一天的时间。我跟你说，他就一开始就东摸摸西摸摸，然后就开始玩，到最后呢，工作不但没有做还玩得更多。但是如果你让你自己休息，你强迫你自己休息，你会有另外一个心理作用，就是你会觉得说啊，你落后了啊，人家多工作了一天，你落后了。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呢，你反而会更努力的啊，把握时间，让你工作更有果效。所以休息其实并不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第三个更重要的是，休息这一天是一个灵命的操练，是一个灵命的操练。怎么说？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要守这一天为圣日。我上次讲到圣跟俗，我如果没记错，他在这边讲到圣跟俗的观念。神耶和华，耶和华神把这一天星期天，安息日，应该是回到旧约里面，把安息日那一天定为圣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跟其他日子不一样，有他的目的在里面。那么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必须我们这个有些人会认为说 基督徒其实不需要再守安息日，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安息日废除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那么这么说并不是错，但是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确确实实的把星期天当作是我们的安息日。而在星期天好比虽然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子非常严谨的什么工都不可做，但是也多多少少的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当作是这个献给神的一天。所以在基督徒的这个历史里面，在2000年历史里面，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基督徒都把星期天分别为圣出来，那么也从中得到也明白了他的益处，他的智慧。所以虽然我们今天可以不像以色列那样子严谨的守安息日来守星期天，但是这个还是毕竟对我们来说是有智慧的做法。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灵命的操练？第一方面是对以色列来说，他们一开始有困难守安息日，其实跟你我不愿意停止工作是有关的。因为当你守安息日，你就少一个礼拜七天少做一天，你就降低你的工作时间，降低了 16.6%， 你就输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在工作你在休息，一个礼拜少一天就差了 16.6% 的工作效率，那是不得了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你一个礼拜赚七天的钱跟赚六天的钱，哇，那差 16.6%。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亏了。而神要他们经历到的是，虽然他们休息了一天，但是他们没有亏，他们没有得到更少，他们的农产还是照样的一样的丰收，因为他们会发现赐福他们的是神。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要他们学习的借着安息，在主里面安息休息，来体会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灵命的操练，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不但如此，我们基督徒就是把星期天献给神，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这个当然是对我们的属灵是一个属灵操练，也是对我们属灵生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灵命的操练。最后一个智慧，最后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属神的标记，属神的标记。怎么说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要吩咐他们这么做。神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是为神而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做？下面解释着，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和海，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也就是说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这样子的规律，这是神自己的规律。而神要他的子民体现出这样子规律出来，成为他子民的记号，成为让万民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可以认知以色列人身上有以耶和华神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做这个守安息日的记号，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神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他们的见证，他们向万民的见证，我们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们的神是懂得休息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是连续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能够在一周内都有一天休息的神。所以这个是神的记号，这个是他们见证神的方法。我四十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 有还有蛮多的商店、餐厅星期天是不营业。如果你四五十年来到美国，我相信你同意我的这个记忆。但是现在呢，星期天哪一家不开了？星期天是生意最好的，对不对？星期天怎么可以餐馆怎么可以星期天关门？那叫 go out of business 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感谢主，还有一家这个基督徒的餐馆啊 ，Chick-fil-A 啊，星期天是不开门的。但是你看它还是做得很好啊，还是而且是这个是越来越这个它的业绩越来越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圣诞节，还有就是感恩节啊，那以前是这两天是休息的，但是现在大概15年前吧，开始就慢慢的这些 Black Friday 呢，不是星期五才开始，是星期四晚上10点钟开始，然后呢又推到了6点钟开始，甚至有些呢就干脆不休息了。啊，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世界世人，你可以看到世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为了金钱，为了业绩，而愿意牺牲一切，连这么在美国这文化当中，在美国的社会当中，这么 sacred 这么神圣的日子，圣诞节和感恩节，都愿意把它牺牲掉，为的是金钱，为的是要赚钱。我两个礼拜前啊，读到一个新闻，说 IKEA 啊 ，IKEA 决定从现在开始这个感恩节跟这个圣诞节要关门，因为他们发现得不偿失啊，而且不只是 IKEA， 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发现不让员工休息得不偿失，因为造成员工各式各样这个身体和这个心灵上面的问题 ，mental illness 一大堆出现了。所以到最后现在他们也慢慢的发现，原来神是有智慧的，神才是有智慧。好，所以小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出埃及记耶和华神这样子的吩咐以色列人，其实是有智慧，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做法，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劳苦当中能够有一个非常珍贵休息的时间，让这个时间他们可以用来专注于神身上，将这一天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也从学习了这样子的这个习俗，把星期天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这一天成为敬拜的一天，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记号。而这世界一直想要消灭这记号，或者是不要说这世界，这个国家就好，这个国家一直要把这个记号，基督徒的记号把它消灭掉，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这么做其实到最后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如果实际的来实践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啊？首先我们要思考每一天的韵律，每一天应该有，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需要有每一天的韵律，这是这也是神喜悦。那么在每一天的生活韵律当中，我认为对于现在的人特别是湾区的居民，最大的挑战就是晚上不睡觉或晚睡的问题。晚睡，为什么晚上会睡得越来越晚？一方面可能是工作，想要多做一点，想要多或者是事情还没做完就快做完了，那就再熬一点。我以前做 engineer 的，那我们做 computer 的都，我想都有这个问题，这个program 快要写完了，就差几个 bug，就快要完了，就再半个小时，然后就再半个小时，再半个小时，然后就3点钟、4点钟，然后还没睡觉，通宵了，都还没睡觉，所以有工作的原因，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提到有娱乐的原因， 啊，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 Netflix 啊，电视啊，电影等等的，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很多人就养成了晚睡的习惯。那么晚睡就有很多的不好的后果，晚睡早上就起不来，如果勉强起来睡眠不足，那就靠咖啡，就喝很多的咖啡，然后晚上就更是喝咖啡以后晚上可能就更睡不着，而且晚上不睡觉到了半夜肚子饿了就吃宵夜，就吃点心，就吃零食，就吃 junk food， 所以对我们身体也不好。那晚睡其实本身对我们身体就有很多的害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这个医学研究，你不妨，如果你不知道，你不妨去搜寻一下，你就会看到其实晚上睡觉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那么有些人会说，哎，我就是一个 night owl， 我天生就是晚睡的人，所以要让我早睡是很痛苦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会建议你们先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借口，这个有可能只是你的借口而已。而晚睡其实真正的是一个灵命的问题，灵命的问题多半是因为我们太体贴我们的肉体，或者我们肉体的情欲而允许我们的软睡。而我们应该有的，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养成一个好的每一天的韵律，就是每一天早起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来到神面前灵修。我不建议，我知道有些人是晚上灵修，但是我强烈建议我们把灵修的时间放在我们第一天的开始，把一天最好，或者是把一天一开始的时间就分别为圣，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分别为圣给我们的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开始我们一天。我相信这样子做对你的灵命一定是会有帮助。除了每一天的韵律，我们也要有每一周的韵律。那么我们基督徒一周的中心应该是在星期天。世界世人一周的中心可能是星期一，他们星期天晚上会早睡觉，为的是星期一可以有精神去工作。而有些人他们一周的中心是星期五下午周末啊，可以开始去玩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周的中心应该是星期天，星期天我们要分别为圣，星期六晚上我们就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来朝见神，预备星期天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星期六晚上早一点去睡觉，睡之前把衣服先准备好把你的奉献先准备好，把心准备好，让你早上的时候可以不匆忙的来到神的圣殿，早一点来到神的圣殿。神已经在这里等待我们，但是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很好意思让神来等我们。神在这里要赐福我们，但是九点半的时候可能还是只有一半的人来到这里，这样子是不对的。而我们要学习的把这一天献给神，不但来这里敬拜，敬拜完了你们还有主日学不是吗，参加主日学，然后花一点时间与弟兄姐妹一同交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午餐，那么如果有午餐一同在午餐的时候与弟兄姐妹一同交通，剩下的时间无论是跟家人在一起，或者是想如何把 这一天献给神，为神而活这些都是对我们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当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把一天分别出来，不去想我们的工作，你一定会发现当你回到工作的时候你会重新得力，你的疲倦会消失掉，你会有更有效率的来工作，在下一个礼拜的工作。另外 我们要思考每一年的韵律，每一年有不同的季节。那我讲的不只是讲到春夏秋冬，还有就是基督徒的季节。那么有很多教会都有这个 practice 所谓的 liturgical calendar， 也就是说在他们一年内他们有不同的节期啊，从这个 Advent 开始，就是降临节开始，其实在两个礼拜应该就到了降临节了哦。那么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到了这个五旬节。那我们很多时候华人的教会我们就庆祝两天，就是圣诞节跟三天，圣诞节这个受难日跟这个受难节跟这个复活节就三天这样子但是有这些有不少的教会其实他们是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有这样子的韵律然后所以他们分将一年分成两半，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做法，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而且我们如果把这个平常日常的这些的secular holidays 把它加入在其中，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其实这个也都是好的所以像说我们华人庆祝中秋节庆祝春节这些加入到我们的 church calendar 里面，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只有这些世俗的 holidays 忘记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日历这些的节庆，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把我们的一生转换成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有这个每一天韵律，每一周的韵律，还有每一年的韵律，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世上的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充实，更愉快，更有趣。那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生活理念 Optimization，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不同的途径，不同的 Optimization 的途径。世人的途径我想不一定是达到最好的果效，那么即使跟着世人的途径他们赚得了全世界，但如果失去了灵魂，这是有价值的。这是圣经多次在提醒我，而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平衡有智慧有聪明智慧的路，让我们的生活不但有意义而且能够对教会、对我们周围的人、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和贡献，而且在其中我们也会充满了快乐。我想这个才是最好的 optimizatio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借着你所这个以色列的十诫，让我们看到你的智慧，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度过我们每一天，我们应该把你放在我们的中心。主，这世界有许多诱惑，有许多的挑战，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把你放在我们 生命的中心，中心，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第一件事情所想到的就是想到你，就是把时间归给你，因为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赐给我们的，都是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